上午八点半，主干道上的车辆像被按了慢放键一样卡顿地移动着，大雨倾盆，雨沙来回摆动，风声、雨声、汽笛声此起彼伏。卢爽焦急地抬起手看了一次又一次时间，快迟到了。往窗外张望时，他意外地看到一个晕倒在地的老人，他有些焦急，这可太危险了，怎么没人去扶呢？对了，自己正开着车呢，可以把他扶起来送到医院啊。可是以乐于助人救死扶伤的理由，能顺利请到假吗？全勤可就泡汤了。一辆辆车从那人身旁划过，他也离那人越来越近，不由得踌躇起来。其实来来往往这么多人，总会有乐于助人的，不缺我一个吧？真的不缺吗？车来车往，那么多人视若无睹，如果连自己也忽视，会不会失温，甚至面临生命危险？我不能做个冷漠的帮凶。文本二。夜色已深，秦霜却始终难以入睡。这个诡异的小镇，日落前还是风和日丽，可太阳一沉，便露出狰狞的面容。刀割一样的大风肆虐整个小镇，山谷在呼号，枯枝在尖叫，窗户也像是被人不间断的撞击。房东临走前说了句话，只要你睡着就不会遇到怪事了。可是我怎么睡得着？这句听起来好意的话根本不能安慰他，反而让自己脑子里更加混乱。真的会有怪事吗？这个小镇的原住民每个人都对夜晚讳莫如深，到底会发生什么？这和房东说的怪事有关系吗？房东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？如果他心怀不轨，那我睡着岂不是给了他可乘之机？可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我不睡岂不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？或者他故意扰乱我的心神，让我无法入睡？秦霜觉得自己的脑子快炸了。文本三。苏月摸着自己的头，昏昏沉沉地醒过来，下意识地去摸床头灯，却因为翻身摔到了地面。他很快清醒了，却很快因为眼前的场景呆住了。这是哪里？我不是应该回家了吗？这个充满木质家具和瓷器的地方和我家有半毛钱关系吗？我分明记得自己是穿着吊带睡的，怎么醒来穿着别人的棉袄？最主要的是外面居然还有皑皑白雪，昨儿个可是夏天呀。正在此时，有个十三四岁的姑娘循声进来，见到她语带惊喜，小姐醒了。苏月还有些恍惚，脱口而出，是你大半夜把我运到了南半球吗？您说什么呀？现在是公元几几年？啊？什么公元？是乾元四年呀。姑娘有些担心地看着他，你没事吧？苏月深吸口气，没事，不，有事儿，事儿大发了，我穿越了。
文本四。陈宇的事情告一段落，按理说燕子可以轻松些了，可他总觉得不对劲，以至于开车时有些恍惚，差点撞上行人，好在速度很慢。那人戴着墨镜和黄色鸭舌帽，摔倒在地的同时刻意护住了自己的包，但包里的东西还是掉了出来，一沓纸。他飞快地把它们捡了起来，掩住帽子匆匆离去。怎么好像肇事的是他？燕子忍不住腹诽，又突然反应过来，对呀，这个人怎么像肇事逃离，刻意隐藏自己的外貌，比起自身安危更在乎一沓纸。他忍不住转头去看他离开的背影，忽然渐渐睁大了双眼。这个人的背影我见过，在监控里出现过三次，都很快消失在死角。对了，还有那沓纸，当时看不清楚，但是那个水印与剑锋公司的水印轮廓确实有些相似。他立马打开车门往外追去。